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次算是很浓缩的讲完了笛卡尔的学说，那我们也提到笛卡尔学说他最大的贡献是找到了认知的主体，使用的那句阔指头 ergo sum， 我思故我猜。可是他也同时给这个哲学找了麻烦，因为他本来的意思是心物二元，把这个世界分成两半，把人生分成两半，然后想办法把它连起来。而连起来的方式，用他的思想只能够连到一半，只能够知道主体，可是没有办法证明客体。所以意思就是他把原来的希望的心物二元，在解决的过程里面，竟然出现了心物神三元。所以我们说这个笛卡尔的学生们就开始觉得心不神这三元是怎么样的一个联系的方式。所以他们最早提出来的那么就是一种偶然论，还是机缘说。所谓的机缘还是偶然是个 occasionalism。 occasionalism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上帝造了心跟物，那么这个心跟物本来就是分开的，各不相干的，他们没有交往的。可是上帝因为他是全能，他造的心跟物就等于一个好的钟表匠很会做钟表的，他做两只钟表，两只钟表走的一样的，可是事实上这两只钟表谁都不欣赏谁。那为什么会走一样呢？因为这个钟表像他很本事，他做出来的两只表走的也一模一样。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去解释说心物神这个三元，那基本的解决的方式还是上帝在创造心灵也创造物质的世界，所以心跟物它的整个的运作整个的进行，那么上帝才看错，上帝让心走到这个地步，那么物走到那一个地步，他们相遇刚刚好，两个都碰得相当的好，就等于我们说这一个钟表像他造了两个钟表，这一个钟他的时针指上几点，那个钟也会指上几点，而两个钟都是自己在运作，不是一个影响别的一个。意思就是从笛卡尔来学说来讲，心它就影响心，物就影响物，心跟物不互相影响。那如果说心跟物走到一起，那是谁在主导？上帝。所以这一个偶然论还是机缘说，那么一方面承认心跟物之间没有交往，心的存在跟物的存在各不相关，所以心所有的表象无论它的属性或是它的母态，物的实体还是物的表象，它的属性还是母态都没有关系。两者之间的主要的关系，因为它们有一个共通的外在的原因，这个外在的原因就是使到心物能够平行的上帝。所以笛卡尔的这种说法跟他的笛卡尔学派想办法为老师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在这个笛卡尔的这个学派里面有三个主要的人物，我们这里多多少少要提炼。第一个是 Guillens， 那么这个 Guillens 是荷兰的哲学家，他最先用这个 occasionalism， 就是偶然的，所以心跟物能够相交那完全是偶然，因为主要的必然是上帝在安排，那么所以这个心的实体跟物的实体本来是不相干的，那么然后它之所以能够相干，就好像人的灵魂跟肉体能够结合，那完全是上帝叫我们的灵魂跟肉体互相的结合，不是肉体自己会去结合灵魂，也不是灵魂自己会去结合肉体。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的知识的问题是很偶然的，是上帝在处理。那么第二个思想家是 Marie Blanche， 这个 Marie Blanche 他也是法国的哲学家，他是继承了 Descartes 的求真理的方法，以为我思故我在，当然可以找到思比我的存在。可是另一方面，他也用了奥古斯丁的这个思想的方式啊，他的证明的方式，因为奥古斯丁所讲的说，如果我犯错表示我存在，所以 si fallo sum， si fallo sum， 就是我如果犯罪，如果我堕落，表示我存在，因为如果我不存在，我就不会有犯错，不会作恶之类的。所以如果我堕落，我就存在，应该是得看思想的最早的渊源，因为如果我堕落我也存在，跟如果我怀疑我也存在，这几乎是相同的一个道理。一个是站在比较属于宗教的犯罪的立场，那么一个是站在比较哲学上的知识的一个立场。所以 Marie Blanche 可以说他继承了理性主义，是 Descartes 的理性主义的学说，那么他是把神从理性当中抢救出来，叫做神是不是认知的对象，他是崇拜的对象。那么他是崇拜的对象，所以我们要证明主体的存在的时候， Descartes 的我思故我在跟这个传统哲学里面的圣奥斯丁，他的这个如果我堕落我存在，有一个相当密切的这个结合。所以心不安源的说说，所以 Marie Blanche 来讲，他是觉得神是一元的，然后神自己本身也有心跟物这两个特性。那么这一种想法当然到后面去死到理性主义的第二个大思想家，就是斯宾诺莎。那我们都知道斯宾诺莎的哲学，以后我们还会深入去讨论。那他主要的是就是心跟物是根本就是一个实体，里面没有所谓的从属的关系，心是心，物是物，心的这个特色有，就是他的性格有思想，那么思想后面的让他有这个感情。那么这个物体呢，物体的这个特性有长或高，有这个极，然后这个极有什么状态，它可以被移动，可以有 local motion。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心跟物它自己存在，那么上帝呢是死到这两个存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命定了会走得很平行。所以每一次都是偶然的一个方式相遇，可是这个偶然在上帝的心目当中就变成一个必然。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二个思想家 Marie Blanche 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有一点点类似于神秘主义的结构，就是圣上在不能够解消这个对立，所以一定要往神秘的世界去推，把一切一切当作心物合一的原则去理解，把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事物都以心灵的方式去消磨。所以变成这个心跟物，它就不再是那么平起平坐的一种东西，心灵是好像比较高贵一点。那么第三个思想家是巴斯卡，这个巴斯卡是法国的科学家跟哲学家，他不只是哲学家，他也是科学家。那么同时呢，他对信仰跟知识信仰跟宗教，那么还是说科学宗教，那么都有特别的一种看法，他认为他们是一体的，所以科学也好，哲学也好，宗教也好，都是一体的。而且这个一体呢，是能够用理性跟心灵，用理性去推论，用心灵去感受。巴斯卡他是利用了 Marie Blanche 的学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所以他对科学的知，对知识的知，对宗教的知，那么都应该是活起来的。这连我们说你对科学的知识，科学的哲学的智慧宗教的信仰， 是可以和谐的，所以它可以统一科学哲学跟神学。因为帕斯卡是本身是一个全神的教徒，他的全神一方面是他内心的信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要统一所有的科学哲学跟神学，所以他的逻辑追求的真跟这个心灵所追求的善事实上也多多少少可以连起来。因为他觉得人生在世有很多东西不是清醒明了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性的层次还有心灵的层次，心灵的层次我们只有透过宗教信仰给他解析。因为理智求真，心灵才去追求幸福跟平安，真理没有办法使到人家得到幸福跟平安，只能够使到人家得到清醒明了的观念。所以帕斯卡在哲学上最大的一个贡献是把哲学分成两种，一种是理性的逻辑，一种是心灵的逻辑。理性的逻辑所追求的是知识，所利用的方法是数学的原理，而心灵的逻辑呢，所诉求的是幸福，他只能够用心灵去追求。帕斯卡认为这两种逻辑都是大家所共同的，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共识的，而且是天生的就有的。那我们对于逻辑的运用也应该分开来，是心灵逻辑还是知识的逻辑，因为他们的 对象跟出发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讨论信仰的时候，讨论哲学，讨论科学的时候，当然就有不同的态度。那么当然这个巴斯卡因为他是很虔诚的信徒，所以他特别批评了德卡尔的这个神的观念，因为德卡尔老实说只是利用了神，而神在这里，在德卡尔的这个知识论里面没有半点的权威，甚至人不是人的崇拜的对象，是利用跟认知的对象。巴斯卡自己本身的虔诚，他觉得神的信仰是至高无上的，又信仰信徒一步一步的走到他前面崇拜他，不是用理智把上帝请下来让他替我们做点事情。所以巴斯卡在这里他觉得德卡尔是有一点过分，因为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到上帝那里去拜会他，而不能够叫上帝来啊。那么心无神三元可以说基本上是叫上帝下来，对不对？可是巴斯卡他这里他是用信仰的方式来建立人的理性跟时间的所有的关系，用理性建立人跟世界的关系，要用情感建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所有的关系都是双线的，人跟神之间固然会神降恩宠于人，可是他也必须去崇拜他一人跟神，人跟神的一条路是崇拜神到人的一条路是有利的，不是因为神对人有利才去崇拜他，而是人去崇拜他，这崇拜的行动对人有利。所以提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巴斯卡觉得那是仁爱，一个人去爱别的人，那么是因为他本性去爱，而是因为人家爱他，不是因为人家爱他他所以就报答人家的爱，而是因为他自己是人，所以他要求爱别的人。那么至于这一个世界，可以说完全是认知用科学的方法就把握它利用它，所以巴斯卡说得非常清楚，神不但是人知识对象，也是人崇拜的对象。所以这一点巴斯卡回说超过了德卡尔。可是人跟世界的关系无可否认的，巴斯卡也了解到大宗大批的都是科学的关系，因为人要认识这个世界，然后要载具这个世界，利用这个世界的资源来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所以人跟世界的关系很大一部分还是占有。那么人跟人之间是一定不能够占有，因为他需要关爱，需要关怀跟垂爱人，这个人在这个整个社会生活背景里面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偶然论，那么整体的体系，那么最主要的提出的机缘说或者是偶然论的意义，我们通常都认为偶然意思就是没有原因，而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偶然不是没有原因，而是我们不知道原因，然后我们就说它是偶然。所以这么一来说，巴斯卡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他在这个提出偶然并不是没有原因，而是我们不知道原因，究竟在这个发生事情的这个现象的后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啊，而这个原因呢，大概就是最后的一个原因是上帝，因为心跟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起来好像机缘或者是偶然，事实上在背后一定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所以得看学派他们想要去解决的，就尽量归还这个上帝本身的面目跟他的动力跟他的功能，然后呢对人呢也要使人了解到他应该怎么样去把握住这个他对神的这个利用，改变成原始的崇拜，他对这个新的一个了解，就是他自己亲身要去感受怎么样得到知识。那么然后这个除了人跟除了神跟人之外，那么他对他自己的认知，就是这一个究竟 Claras Tinta 究竟这个我思故我菜里面包含了多少的东西，然后在这一个我思故我在里面是不是以后要跟 Husserl 在1929年就庆祝德卡尔辩护成功的那一个演讲的内容上讲出了，不单只是人生，不单只是一个主体性，它有一个主体即性，所以这个主体即性里面人不需要单打独斗，人不需要单打独斗，他会有伴侣，会有别人帮他在一起，然后呢这个主体当他成为一个集体的自闭的时候，他一定就不会只是说站在人的这个立场变成人本的立场，站在谁比的立场变成拥有强势的一个立场来去讲上帝安排的这一切，因为上帝安排的这一切不管怎么样他是往善的方面去看，不管是给人家教训还是给人家这个提案，他不会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理性没有做好，没有守好自己成为理性的这个规范跟条件。然后比方说你太过相信感官，好像以后的经过经验主义，那么还是说你太注重这个理性，你连这个颜色你都不用眼睛去看，那你打破头也不会想清楚颜色究竟是什么。你如果不用耳朵去听，那打破头你也不知道什么叫音乐。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德卡尔的学派以后也引起了这个德卡尔以后的他第二个大师支持他的哲学的思想，那么也是多少改变他哲学思想的斯宾诺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